好，这一堂课我们要跟大家来看华严法门啊。好，请大家翻到华严法门三这一份讲义的43页啊。如果是课本的话，课本在1040，我在1040这边的倒数第三行啊、附近啊、好。那其实这一个进行品里面的寄送呢，就是都跟生活里面的一举一动啊、然后看到什么就发一个愿啊、那愿众生如何如何，那都是正面的啦齁。不要怨众生负面的齁。这边都是正面的齁，这是菩提心。嗯。所以他这样的一个修学导师说他这个是很适合初学者齁。那就是立一个愿，那经常这样去思维，这样去立愿，那也这样去试着去做，那就能够在菩提道上逐渐的前进啊、哦。那这个是属于悲增上菩萨的一个行法，后面导师会谈到、哦。那在43页呢，就提到在托钵完之后要回到寺院啊、哦，在第一这一段总共有16记，那回到寺院。就提到跟水有关系啊、哦，那导师说可能是因为水的冷热，然后说到天使的圣暑跟严寒啊、哦，也就是本来是只是水而已啦，那为什么会谈到这个圣暑跟严寒？因为水它有冷热嘛，哈、哦，所以就联想到跟圣暑跟严寒这样的两个事件啊、哦，那这是导师的解说。那在注脚20呢，就谈到若入水，若欲入水，当愿众生身口意净，等于三途。这个有点难解了哈、哦。那他大概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当愿众生的身口意能够清净，也扩展到三途的众生也是如此、哦、因为如果按照其他的译本、哦、可以这样子来理解了、哦、因为三途是很苦的嘛，那不太身口意清净都是哀哀叫，呵呵，恶鬼常饥渴不尽以为食、哦，大地狱极热啊，近边偏有力这样，所以这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啊。那如果洗身体的时候呢，那就愿众生荡除心垢啊。我们洗自己的身体，那愿众生洗这个心中的污垢。然后见生死记，也不太好理解，那可以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了啊。因为这古代的翻译也。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可以，这个记就是边记，生死记呢，我们生死就是譬喻大海，对不对？它的边就是岸，对不对？岸就是解脱岸，所以见生死记大概就是体见生死的边际，看到生死的边，看到解脱，或是体验到解脱，这个见也有体验的意思啊。啊，也就是得解脱，就是荡除心垢，得到解脱，合理嘛，哈、哦，把这个烦恼除尽了之后就得解脱，然后再来就是圣暑，很热的时候就希望众生能够清凉啊、哦，得用清凉的禅定，嗯，灭一切苦，然后在这个。很冷的时候呢，啊、哦，冰冻寒甚啊、哦，当愿众生 这个冷也有好处、哦、因为这个爱啊其实是热闹的意思，贪爱、哦、跟我们现在说、哎、我们要爱护众生，那个爱概念不一样，这是佛典的语言、哦、那爱烦恼在经中通常都用热闹这样来描述它、哦、所以把冷却了、哦、除去这个爱的这个热闹，他不再有这种七情六欲，不再有情欲，没有七情六欲不代表不关心别人，只是说没有那种烦恼的贪爱，帮助人家它是一种不求回报的，一种平等大悲心的等等之类。好，所以回到寺院呢，因为去托钵嘛会流汗，所以先洗个澡，先洗澡，然后呢就要这个下午的寺院生活，就是比如说读经啦，去有问题去见佛啦，佛在的时候去见佛，佛不在就是绕塔赞佛，那这个是一般寺院下午的生活。那这边有好几个偈颂、哦、有九个偈颂。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21注脚、哦、在第125偈、哦、见佛的图像，那这应该是佛灭后开始有造佛像、画佛像这样的一个风气了啊！见到佛像呢，要当愿众生悉睹十方，这个睹十方的佛、十方的佛土，眼无障蔽，都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好，那这一个129哦，129这边有一个比较不好懂的地方，他说这个住21的129偈绕塔三匝，这个绕塔要右绕，什么叫右绕？就是我们的右边呢、啊，我们的右手边要向着要被我们绕的对象啊、哦，就是顺时针啊、哦，右绕。我们北传的绕佛是顺时针绕的，所以的右绕就是我们的右边就是向着被绕的对象，所以我们顺时针就是右边都一直是向着，右绕是这样子来的啦。 OK， 好，那这边他说得一向意，得一心啊，不断四喜。那在敬意跟堂意呢，这个偈颂都跟精进有关啊，所以这个四喜呢或许跟四正勤有关系啊，因为我们不太清楚四喜是什么内容，那或许就是跟，因为在堂意本跟敬意本他都谈到精进，那精进就是四正勤啊，也是有四法。好，也就是在这个读经啦、见佛啦、绕塔都发一个愿啊、哦。好，那在瓜胡锡临睡，洗足以下是临睡的生活啊、哦。目将洗足，当愿众生在注脚22啊、哦，得四神足周遍十方。所以在洗脚时候，跟脚有关系的法门是什么？四神足啊，就愿众生得四神足，然后能够周遍十方啊，神通变化到十方，然后昏夜寝息，当愿众生离于暗明，无覆无盖啊，这个黑暗啊，希望众生能够离黑暗。那在这个我们修定的时候，经常会有五盖来障蔽我们啊，让我们心呢没有这种智慧的光明，那 破除这个五盖啊。然后卧觉当愿啊，都使众生得佛十八不觉之法，应该就是佛的十八不共法了啊。卧觉其实是卧，然后觉醒。我们其实睡觉啊，那个觉啊，睡然后醒来。早期啊，可能是醒来的意思，但是我们现在是睡觉去上床去睡了嘛，哈。这个卧觉，导师的翻译是又要开始一天的生活，就是醒来啊。好，所以一天从早上到晚上睡觉，那都有不同的愿哦。那这样其实如果能够好好去实践呢，我们也没有太多烦恼可以升起，都在发愿啊。好，那再来第三，阿拉伯数字三这一段呢，导师要特别谈前面。其实它有三段，第一段呢是在家生活，第二段呢是从在家到出家，哦，我们刚刚在谈这一段呢都是出家的生活，哦，那从在家到出家的过程，导师有看到诸多的译本它有一些差异，哦，有被调动过，那意义调动的意义也有这种不同的概念在里面，所以导师要特别来谈这一段啊，所关的问题不小，有分别解说的必要。好，那先导师先说明，这不同的译本主要有四个译本啊，那古译的这一个智谦跟聂道真，它是一致的。聂道真他是长行，他不是寄送的形式，哦，那新译的净译跟唐译呢，净译就是60华严的净行品，唐译就是80华严的净行品，那他们也是一个系统，那但是导师考察下来觉得这个经文的原意，也就是虽然他这个编辑有被调动过，但是导师认为古本，也就是智谦译跟聂道真他们的翻译呢，应该是原译啊，那这个新译他们已经有调动过，有重新再根据不同的概念而做编辑啊。好，所以这个经文的原意应该是属于古本，也古本指的是智谦跟聂道真他们的翻译啊，他们的翻译应该是这个寄送传出的时候它的顺序的一个概念，应该是在古译里面。好，我们看到44页，导师这边就把这个从在家到出家的这个过程里面总共有16记，哦，把它引出来，也就是经文在这是菩萨本业经里面的记诵编号，从第11到第26，总共16记，哦。好，第一记它是若厌患家当愿众生即得解脱无所这个居错，居错就是羁绊，哦，那导师这边有解释，这个是对家庭生活升起厌恶的情绪，哦，那经义本跟唐义本是翻成若在恶难，也就是处在这个恶难的时候当愿众生能够即得解脱无所居错，类似这样子，哦，好，所以概念类似，哦，只是这个经义本跟唐义本把它明显的点出是生活遭遇到困厄，哦， 那这确实导致说家在家遭在家在家的时候遭遇困境，常常是引起厌患家庭生活的原因，所以翻译的内容不同，但是概念是相当是一致的。那第二呢是若弃家而出，当愿众生离诸恼罪从政得安，那这个是弃家庭而离去，要往出家的过程了。第三呢，入佛宗庙，当愿众生敬佛行法无复挂碍，那这个是已经刚刚是离家了嘛，现在到了寺院来了。到了寺院的时候呢，亦师有所，到这个和尚的地方，当愿众生开达入正，悉得如愿。好，那这是第四记，也就是总记诵编号第十四了。老师这边有解说，亦这个师友呢，在这个涅译本，也就是前面涅道真的译本呢，他是做智和尚所，师友，我们说这一个善知识善友啊，其实他不只是梵语是朋友的意思，但是善友呢，他有老师的一个概念在里面，我们要这个依止善知识嘛，对不对？那他其实是不只是朋友而已，他还有这个老师的概念在里面，所以师友其实就是老师啦，当我们老师的善知识，所以从比对里面可以知道这个师友就是和尚，但是唐译的跟晋译二本呢，它是译文是译大小师，这个概念就不一样，大小师是两个人，那和尚是一个人，那导师这接下来有解说了，那若从这个顺序来看，到了这个寺院呢，要先求得能依止出家的老师，其实是和尚，所以呢，这个求得出家的师长就是和尚，出家要有师长，要得到师长的允许，所以要译师友或者是和尚所，那依律制呢，出家受沙弥戒要有二师，和尚跟阿舍离，那和尚跟阿舍离就是唐译本跟晋译本的大小师，大就是和尚，小就是阿舍离，所以唐译本的大小师他的概念就是要受戒，出家受沙弥戒的一个的概念，但是若是早期的这一个知谦的译本跟涅道真的这个译本，它其实是求出家的和尚而已，还没有到大小师。那这样的一个改动呢，会影响到后面的一个内容，因为这边就受沙弥戒了，如果是晋译本，那后面就会有所不一样的观念概念就升起，然后乃至于三皈依的一个地方呢，也有所调动，所以导师这样考察，其实应该是这边应该按照顺序是求得出家的师长，还没有受沙弥戒，还没有受沙弥戒，因为要受沙弥戒要先这个忏悔，然后脱去白衣，若这边就受沙弥戒，后面顺序就不对，懂意思吗？所以这边是先求得允许，然后才这个在出家前要正剃度前要忏悔，然后脱去这个在家服，然后着出家服，剃这个剃除这个须发，等等。好，所以导师这边有做了一个考察， 认为早期的译本是比较正确的。哦，来45页第五记，这一个是请求舍罪当愿终生得成就智学不终悔，中间反悔，不会中间反悔。那这一个颂呢，是求师长准予忏悔出家的意思。那在出家的仪轨里面呢，要剃度之前要先忏除这一个过去的这一个业障，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才剃度。然后第六是脱去世俗的白衣，第七是穿上袈裟，脱去白衣，当愿众生解道修得无有懈怠。然后着袈裟呢，是受着袈裟，当愿众生披服法行，心无这个是念沾，沾污。好，所以剔除虚法，没有着袈裟，写着袈裟，然后第八是剔除虚法，剔除虚法，当愿众生除这个捐，除捐就是把这个饰好，就是身上这一些装饰啊，把它除去，无有重劳，这些东西蛮重的，有时候看有人掉那个珍珠项链，看他们有比较老，而且会稍微会驼背一点，应该蛮重的，所以它是重劳，好。那第九是做沙门，以做沙门，当愿众生受行佛意，开导天下，接受佛的这一个教导，还有这一个心法，然后去教导天下的众生，好，所以这一个六七呢是换服装，八是剔除虚法，九是出家，有了这个沙门的行仪，成为正式的出家人。所以导致后面这个解说是在说明六七八九这四个记诵，好，那再来就是关于第二十记的一个内容，第二十记是受成就戒，这个成就戒导致后面会解说，为什么？因为其他译本是具足戒，那日本的平川章他说，成就戒跟具足戒是不一样的，具足戒是出家的，成就戒可能就是在家的，因为他认为这个早期的菩萨不是出家人，所以这边的受成就戒他只是三规而已，后面老师会说明，好，那这个戒是受成就戒，当愿众生得到的方便，慧度无极，慧度无极就是这个波罗蜜了，好，这一记诵相当的这个涅译本为第八愿，做大沙门，那唐译呢？它是第26记，那在这个之前的译本是第20记，它的编号有不一样，但是它是以在这一段里面的最后，我们的最后是自归于生嘛，之前我们看44页，最后是自归于生，当愿众生依附圣众从正得度，这是之前在这一段从在家到出家过程的最后一颂，那在80华严的进行品还有60华严的进行品呢，它的最后一颂是受具足戒，是导师说一到最后 的一个意思、哦、好，那关于这一个寄送平川章日本人、哦、的一个研究者，他认为之前的这个译文呢，是以皈依三宝为受戒的仪式，也就是受成就戒，只是皈依三宝而已、哦、那具足戒唐译本跟晋译本呢，它是后来的演变，也就是早他认为早期的菩萨不是出家的，后来才有出家的菩萨、哦、他认为菩萨起源是在家，但导师说这个不能成立了、哦、好，我们看导师怎么说、哦、在刮胡逼这一段，导师说之前所译的受成就戒到底是什么意义呢、哦、那导师这边有一些考察，那这边事先讲到这一个成戒跟具足其实是同一个字的不同翻译，或是相近的字的不同翻译、哦、字源都是字的一个来源是相当的、哦、那比如导师在第一个圈这边就提到戒具足、定具足、慧具足、解脱具足、解脱之见具，这是五分法身的具足，这是无学的这个五分法身的功德的具足、嗯、那这个具足的原语呢，这是比对南传的，讲到这一段文，这是出自增智部了，它的原语是Sampada, 那日译的南传大藏经就译为圆足、哦、好，那在中阿含经的成就经与增智部相当，那这个成就的原语呢是 Sampana、哦、那日译本也翻成圆足、哦、那中部的有学经里面谈到戒成就，这个题有出现成就嘛、哦、的内容呢跟玄奘大师的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谈到安住具戒善能守护别解脱律仪这一段，跟中部的有学戒定里面所说的戒成就的内容是一致的、哦、所以导师从这几个点来考察，他是认为这个受成就戒跟一般的受具足戒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太大的差别。好，那接着下来就是要说明这个三帕达、哦、那还有这个另外一个语言叫乌帕三帕达、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投影幕。这刚刚导师的文做一个收摄了哈、哦。这个具足的原语Sampada、哦、那成就的原语呢，这是第二个圈是Sampana、哦、那受具足戒这个具足呢是Upasampada、哦、Upasampada 是我们接着要来讲的、哦、所以他老师说这一个受这一个成就戒、哦、其实在中部这个有学经这一段里面，大家看一下戒成就就是安住具戒、哦、戒的成就就是安住，里面有谈到安住具戒，成就跟具呢它其实是同义词了、哦、成就跟具 它其实是同义词、哦、或是原主、哦、好，那再来就是要考察这个 Sampada 跟 Upasampada 这两个字、哦、那导师说这个如啊，是导师是从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来的，它就是这个成就界跟受具足界没有太大的差别，如这一个三帕达为具足、原主或成就。那如果要按照这个跟这个字原文相近的一个翻译呢，如果有加 upa 呢，那就要加一个近。upa 是接近的意思。这边没有列出来。OK。好， upa 有近的意思啦。upa 这是梵语的一个接头词。所以在罗马数字的瓜胡二这边、哦、就是三帕达意为具足、原足或是成就，那乌帕三帕达应该意为尽具足、尽缘、那这两个字导师的一个了解，他说应该先有三帕达、然后后有乌帕三帕达、就这两个字还有先后的关系啦。为什么？因为在名字里面呢，这个哥哥如果名为难达、难陀，弟弟呢他通常就会名为乌帕难达、表示是在后面的意思、乌帕难达。若父亲是提舍呢，那他的儿子就会加一个乌帕提舍、提舍提舍乌帕提舍，提舍之后的在说，或是提舍的儿子等等之类啊、对，好，所以导师说佛教是先有三帕达，后来这个律智完备才有乌帕三帕达啊。好，那我们看到46页。老师这边提到这个善来比丘啊，这善来本来是一个这个问候语啊。为什么这个比丘名为善来比丘呢？啊，因为就是在佛典里面有一个故事啊，善来比丘啊，就是说哎。就是问候他啦，善来就是类似英文的 welcome 也是善来的意思， come 是来嘛，还真的梵语跟英文它有相类似的意思，就是诶比丘啊，诶来了正好，来了正好，结果这样讲完之后，这个比丘须发自落，所以那个比丘就叫善来比丘，讲了之后就变出家的一个身份啊。好，这个是所谓的善来出家的啊。好，律典也名为受具足。也就是说在早期啊，我们后来佛教有发展出受具足戒的一个仪轨，但是早期佛刚开始度弟子没有这些仪轨啊。有时候就是叫善来啊，他就虚法自落，就具足了啊、所以有好几种，导师在他的书里面有列好几种，这边没有列了啊。那也就是这个善来比丘他虚法自落之后呢，他也得了具足戒啊。那这个具足呢是 Upasampada 啊，就是尽缘。那导师说那个是后期的名词啊，因为佛典在编辑之后可能会把一些语词做一些调整啊。好，那应用到早期，也就是导师说这个善来 里面提到这个受这个具足呢，他是用了 Upasampada 这个字，那导致这个是后来取代早期的一个用语。好，那关于这个大圣呢的菩萨，他就相反，他虽然是比较后期的经典，但是他可能用的他的大圣经典是比较后期，在部派佛教之后的，但他所使用的术语呢却是早期的，大家能够明白吗？善来是在阿含经律典里面比较早的圣典，但是他因为经过后来的编辑，他用的净缘 Upasampada， 这个是后期的语词，但是刚刚的这一个净行品之千亿，导师认为可能就是 Sampada 这一个字，所以叫成就，成就。它是后来的圣典大圣经，但是它用了早期的一个语词，这边是导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因为初期大圣经重在早期的出家生活，所以说受成就戒，也就是到了部派佛教这个出家的这个戒法已经发展得非常的琐碎。那早期其实世尊还没有成立僧团的时候也有戒，那些戒就是非常单纯的道德规范，比如说八正道，然后四清净四圣种等等几条而已，一个原则。好，所以这是大圣初期的这个出家菩萨，他们其实是向往世尊还没成立僧团那个时候，或是僧团刚成立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戒条那一种戒律的生活。好，不管如何，老实说事实上早期跟后期出家受戒他都是比丘，不管受什么戒啊，反正就是受戒就对了。那另外呢，导师也谈到这个愿文里面有早起着这个裳，着裳衣裳，中衣上法服，这个都是出家的衣服。然后里面也提出这个外出分位，就是乞食了，托钵。他不止乞食，也是僧差应供，就是有时候也接受居士的供养。那如果没办法全部的话，那就是派几个人去，要按照顺序，去过了就不要再重复等等。所以去应供呢，那饭食一气就要讲经说法奏乐达声，达声就是说记说法。那寺院比丘的集体生活与律制完全相符，也就是这个寄送里面啊，在这个之前的翻译，这个是从在家到出家的过程。那如果平川章说他受的是三规，那后面干嘛去托钵穿三衣？这都是出家的事情嘛，所以这个都不能够支持平川章的一个观点，这边是导师提出来，意思就是说这个受成就戒就是受出家戒了，也就是比丘，不是你所认为的这个非僧非俗的这个另外一个集团。好，在这个结语这边这一段，导师说，所以出家菩萨的受成就戒，其实在涅道真的译本他是说做大沙门，沙门就是出家了，出家的这个比丘。那唐译本是做受具足戒，其实他没有所谓的前后发展的关系，他其实意义上都是一致的，就是出家就对了，受出家戒。好，那第十一偈呢，也就是 寄送的编号第21、哦、他提到守护道尽是守护所受持的戒法、哦、那唐译本金译本跟唐译本呢他就分成两个愿、哦、也就是在早期的译本只有一个愿，那到后来变了两个，那分别为受持境界跟受行道尽、两个愿。那在33有把其他的译本，这个受持境界跟受行道尽呢，受行道尽就是道尽就是戒法啦、哦、那这个是近译本的译文、哦、我们看一下，经一本是受持境界、哦、当愿众生具足修习学一切戒、哦、唐译呢是受学戒时当愿众生善学于戒不作众恶、那这是第一个，因为它分成两个愿嘛。那第二个呢是受行道尽，这是经一本、哦、当愿众生具足道戒修如实业、哦、那唐译本是受阿舍离的教导、哦、当愿众生具足威仪所行真实、哦、就是唐译跟经译就分出两个愿出来、哦、第十二记也就是、寄送编号第22至签译本、哦，受和尚也跟第13的这一个受大小师、哦、是承受和尚跟二师，二师是哪二师，就是结魔师、哦、跟教授师、哦、找到这边的结魔戒师，这边写个一啦、哦，然后这个教授师写一个二，这是二师、哦、和尚跟二师的教诲，他这是受比丘戒所必备的三师，受沙弥戒只要二师就好、哦、但是要受比丘戒要三师、哦、那这边是指受比丘戒，然后受戒以后呢也要受和尚还有这个二师的一个教导，所以这边这个之前也有提到大小师了，大小师指的是结魔戒师跟教授师、哦、好，那在唐译跟经译跟唐译以大小师为受这个沙弥戒、哦、所以他就移到前面了、哦、这边是已经出家完，着了出家服之后，受成就戒之后，然后又受和尚的教导，哦、第这个22跟23、哦、这个受呢，就是接受教导的意思，哦、接受教导，所以就按照次第呢，它是出受比丘戒之后，然后受这个和尚还有这个结魔戒师跟教授师的一个教诲、哦、但是在唐译跟晋译呢，他就把它移到这个译师所那一个地方、哦、在44页译师有所，也就是到了寺院之后呢，唐译跟经译就是译大小师、哦、跟这边的次第就不一样、哦、那唐译本的大小师是认为他是受沙弥戒、哦、那所以与求出家的师长相合、所以这边呢只有和尚就没有二师了、哦、也就是他们有做了调整之后前后要相呼应。好，那24到26是皈依三宝、哦、啊，约佛教 的一致来说呢，在家要受三皈依，受沙弥比丘戒也要受三皈依。三皈依是所有的戒都要有的啊。那所以这个尽唐二义，以出家为受沙弥戒，所以将二师与三皈呢都移到前面。好，所以在这一个尽跟唐呢，三皈依是在前面，但是我们看到44页，三皈依是在从在家到出家这一段里面的最后三个啊。所以因为要符合这个过程，所以尽义本跟唐义本它的顺序有调动，把三皈依调到受沙弥戒义大小师的后面，因为他认为那个义大小师就是受沙弥戒，后面当然就要跟着三皈依啊。反正导师这边在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一些调动啊，因为他们的对于某些偈颂理解不同，所以做了调动，那调动就要牵涉到相关的一些顺序，那也会跟着调动其他的地方。好，47页。好，导师这边谈到在出家受戒终了指的是之前的义本，而举了三皈依表示什么，导师推测了似乎表示了出家者的身心全部归向三宝的意思，所以这个寄送啊，它有它的深意，这是导师他所提示出来，也就是为什么把三皈依摆到最后，他暗示的、表示的出家的身心全部归向三宝。好，最后一的小节啊，从上面16记来看，也就是从在家到出家的过程，菩萨的出家生活是进入寺院中出家啊，过着一般比丘的律仪生活。那菩萨的出家跟一般的声闻比丘所不同的呢，不是在事行方面，而是在内心事事发愿，事事发愿悲念众生而归向于佛道，跟他们归向于声闻阿罗汉的解脱道不一样。好，小节，净行品所说的出家菩萨代表了悲愿增上的菩萨行，悲愿增上菩萨行是导师人间佛教所特别强调提倡的啊。在这样的悲愿增上的菩萨行在传统的僧团内流传起来，所以就形成了净行品这样的一个经文啊，是导师的一个理解。好，我们净行品的内容跟大家介绍到这边啊。那导师特别提到，这样的一个修行是悲增上菩萨的一个行法啊，那也是悲增上也是人间菩萨所强调的啊，所以很适合大家来共同修学。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后面是要谈到《玉切长者经》啊，那后面有很复杂的推论的啦啊，请大家先预习《玉切长者经》。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